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很高兴我们来到这里了，就是可以说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啊，还有几天呢就走完这一年，充满了很多很多事故的一年啊。2025年，那么回想一下这一年有没有一些深刻的事情留给你们，请两位分享一下啊。
哇，我觉得2025呢真是不能够忘记，在香港呢有一个火灾
哦，
啊，在内地有什么天气改变很严重？
对对对对对，
嗯，对，所以我觉得从国际上来讲呢，很多的战争啊，很多的一些挑战呢、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嗯。我觉得基督徒面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啊，最近连这个泰国、柬埔寨他们也在、嗯、
对
在
彼此的打、
啊。那因为我太太是泰国华侨啊。所以就特别关心泰国的一些事情、嗯、当然就说很难判断谁对谁不对，总是想到老百姓是最受苦的了哈。这个是深刻的印象，当然我们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有这些天灾人祸啊。对于我来讲啊，最深刻的其中一个印象就是在卢文牧师吩咐底下呢，让我负责了罗马书，要跟分享的时候呢，的确是很大的挑战。
嗯，
不过呢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两位老师的鼓励了，我就查完了。我的方法呢就可能跟卢文牧师带领的就可能真的不一样，他就把当中的信息跟我们讲，那我就比较喜欢把经文一起来看的时候，从其中了一些重点的彼此的提醒。我大概还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跟大家来讲的啊。那么未来一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对我们这个节目来讲呢，就是我有28个礼拜，大概还多了一点，然后呢就会讲使徒行传。28个礼拜呢就是超过一半的时间，就是超过6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起努力，能不能够继续在祷告里面，在你的收听啦、啊、甚至一些回应里面呢给我一点支持。这个好像我拉票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需要大家的鼓励。那我们可以呢在这么混乱的时代里面看见神对初期教会的心意，也看见圣灵怎么样的在初期教会里面的帮助教会面对难处的时候呢，让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今天啊，信实的神同样的与我们同在，同样的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完成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卢牧师跟我说我们这个节目呢很多都是教会里面的带头的领袖哈，在这个方面呢，我想我们就彼此的勉励，但愿能够呢，这个变成了我们半年的时间里面常常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那么《使徒行传》呢，我给他一个副题，就是履行大使命的一卷书哈。
嗯，
所以呢，我把它那个要节啊，就是1章8节呢，就写在每一篇的讲稿前面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颁布这个大使命呢，在福音书里面有不同的方法来记载。我想大概是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场合里面都这样讲了，所以呢就马太是这样记载，马可有另外一种记载啊，讲等等。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呢，就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再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让神对我们说话。请杨老师给我们读好不好？
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常常听到卢牧师给我们的教导，也常常的提醒我们，尤其是上一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教会对于大使命呢就有回应，他就常常呢就提到这一段的经文。但是另外一段呢，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呢，耶稣基督又这样的吩咐我们，请卢牧师给我们念出来好吗？
好。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这被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哪些是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那我们就发现了，可能就是在不同的情景方面，耶稣基督呢一次再一次的提醒门徒，这里还说责备门徒的不信，那就提醒他们。但是呢，耶稣就特别的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们努力的去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话，神的灵会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有特殊的能力啊。在早期的时候，特别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另外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也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吩咐，这里说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传讲天国的道理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死了啊，成为代赎的代罪的羔羊啊，但是他并不是从此埋在坟墓里面，他是复活了，他是升天了。但是升天以后事情没有停下来，救赎的大计啊，这个计划呢没有停下来，就是要门徒，要所有信的人呢去承接这个大使命。好了，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就发现这个主题是非常突出的啊。使徒行传里面同样是路加医生，他就记述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啊给门徒的嘱咐，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就是记载主的门徒或者是他的使徒了怎么样忠于主的托付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新约教会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唐华老师
啊，
我觉得呢，谢谢你呢这样子提醒我们大使命的重要。我觉得呢，这个也是给现在神州大地所有的传道同工，特别是主任同工的，哎呀，给他们的使命。
那卢牧师特别提到主任同工啊，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再稍微强调一下。好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带领的，可能你们有这样的体制啊，比如说主任牧师其他的传道搭配的服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带领教会的人，
对，
如果他没有传福音的负担，这个教会呢就是变成了啊，大家围炉了啊，工具了，比较内向了。我记得很抱歉我这样讲是可以的，很久以前我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就这样说，哎呀，不要讲拆船，拆船是花钱的烧钱的然后呢 他说我们就要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起来，那这个是我们重要的责任。作为一个牧师，他看重他的牧养的责任，
没有看圣经，没有看神的旨意。
没错，这个教会你应该增长，但是你如果你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你不传福音你就不断的增长吗？所以我听到有牧师说，你越差遣出去反而上帝供应给你越多，你人数更多。
嗯，
我想这一点来讲呢，就是我成长于一个小小的教会，在这方面呢，我们的确也是很注重传福音的，但是呢，我们就受限于我们在我们的附近，在我们认识的一些的有需要的地方，但是呢，眼光呢没有放在一个普世宣教的角度。在这方面呢，我想我们彼此勉励，普世去传福音的这个是的确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我想呢就想从这个受信人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特点。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路加呢就说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啊，原来这个人呢就被提了，原来这个名字就是神所爱的一个意思。那么他不单是在这里出现了，还在另外一处出现，就是同样是路加福音。
嗯，
路加福音一章一节也是就表达了路加医生是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有一个福音的对象，有一个收信的对象，就是提亚菲罗。他所写的两卷书，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好像是写给这个人。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的道是确实的。这个是路加福音一章的提醒。那可以看出啊，这个提亚菲罗虽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有人说可是是象征性的，不是一个，
对对对对，但是也可能他是一个大人，大人就是有一官位的或者是尊贵的位分啊。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是一个对基督教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所传讲的天国真道有兴趣的啊，所以呢他是一个慕道者或者已经是信主的。所以路加就是写这两卷书都是盼望他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啊。啊，路加写路加福音很长啊，使徒行传也很长啊，哈，那么他就是期望这个大人，这个尊贵人士，这个慕道者能够从这些记载里面得到了这个福音的宝贝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路加福音大概使徒行传都是为外邦人写的。某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没有那种犹太人的那种传统所捆绑的哈，他们是比较开放的，最少对基督教的起源，对耶稣基督呢感到兴趣的。所以呢，路加呢就要讲述耶稣还有他的跟随者，就是门徒，就在宗教上面的虔诚、道德上的纯洁还有政治上的清白呢，来介绍耶稣基督。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个政治上的清白？因为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而耶稣基督被控告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其中一个就是他反叛这个罗马帝国嘛，啊，当时的控告的罪是这样，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找不出他的那个罪证来。但是事实上在当时来讲，的确他们就用这样的一种的接口了，来逼迫这个刚刚兴起的信仰。所以路加在写这两卷书，特别是使徒行传呢，他就表明虽然耶稣基督还有基督教的信仰是从犹太教出来的，但是呢他已经是减去了犹太教的那种排外的心态了，而且是成为一个面向世界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信仰了。所以呢就让我们看见啊，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其中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捆绑着的一种传统的思想的模式呢，我们要求主开放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就愿意多做尝试，就为了要完成主的使命呢，我们能够呢就带领教会做一个福音事工上面的。那 在路加福音，他写路加福音跟写使徒行传都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企图，让我们可以呢从其中也学习功课。你说我们不是犹太人呢，我们没有受他们的那种的捆绑。我们刚刚看完罗马书了啊，就知道保罗也画了很多的墨水了，就写了，就讲清楚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那在这方面让我们也可以学习。那我们就在这里就听一首诗歌，在呼召我之处。
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 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接着下来啊，我们叫彼此提醒了，因为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在读这些的故事，我们还要了解他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初期教会在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一个文化、一个背景里面呢产生，而且怎么样的增长。那我们都知道了，当时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的被处死的呢？当时来讲，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在他们的迫害底下呢，就用残酷的刑具把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罪名呢，就表示了可能就是针对对罗马政府来讲，就是他是好像作反的。但是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他们叫污蔑那个耶稣呢？这主要就是因为宗教上面的理由啊。所以呢，基督虽然呢是从死里复活了啊，他又应许赐下圣灵了啊，只是他们所在的一种外在的环境根本就没有改善，没有改变了。基督信仰的初段的发展呢，实在是举步维艰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罗马政府处死了，那然后呢，到处都有这种干扰啦、污蔑基督教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很容易就想象得到，虽然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在开始的时候，哇，教会增长得很快啊，很多人一下子就加入这个信仰，我们都羡慕不已，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信耶稣的人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是一个违法的团体啊，甚至有人诬告他们说是威胁了罗马社会的一种稳定跟安全的，所以呢他们就遭受很多的反对跟逼迫啊。刚才我们说了，路加就尽量的去想把耶稣基督跟保罗了都为他们呢记述这些事情呢，就让他们好像是在罗马的法律上面他们是清白无辜的啊。我们就知道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多次的讲到保罗受审了哈，他们都说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罪名，正如耶稣基督一样，几个罗马的官员他说我找不到他有任何的罪。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啊，他们是在这种压迫，那么犹太信徒还要面对自己同族人的不断的攻击啊，保罗了跑到哪里都有犹太的一些人呢来追着他，要迫害他，有生命的危险。在使徒行传当中差不多所有的内容都涉及了一些宗教迫害的情况的。好，那就让我们想起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就跟门徒说了，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啊，丢弃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这是路加福音六章22-23节表达什么，就说跟随主就会受到反对跟着迫害。约翰福音说光来到世上了，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呢就拒绝光，那如果你是跟随耶稣基督，你是世上的光的话呢，哈，你是做世上要做光做盐的话，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呢就反对你。所以这个是我们甚至在信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认定我们要付代价的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多次的描述这些暴乱，那些民众要阻挠福音的传播，还有那些犹太人呢就不断的追着在后面呢就污蔑基督教的信仰，一切的迫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呢要把这个福音呢说要传给外邦人，犹太人觉得 这个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他就一直在迫害。那么保罗在法庭上面，很多官员说，哎，他是没有罪的。所以路加就一直指出他一直受的那个逼迫。那么甚至到最后了，他在这个腓力斯，在希律亚基帕王讲到那个保罗的案情的时候，就指出保罗没有犯什么严重的罪，但是呢，犹太人还是要逼害他。所以他们的理性上面就了解，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宗教上的问题。结果呢，保罗坚持上罗马，就产生了这个上罗马的这个旅程。我想我要指出的是，初期教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很多的困难当中，但是神与他们同在，正如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我想我们在这里彼此的鼓励勉励，可能我们在传福音，在牧养，在带领信徒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是一帆风顺，可能我们也会遇见一些的压力，一些难阻，但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应许与我们同在，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带领我们去面对这些种种的不公道或是不公义的事情，甚至可能面对的压迫了。现在世人同样的抵挡这个教会的无论是政权、宗教权贵，同样的去加害那些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跟教会。我们怎么样可以为着信仰站稳真理的立场呢？保罗之前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位掌权的，那我们怎么样在这种张力底下活出见证，让教会继续的为主发光呢？
不要忘记主耶稣为我们牺牲，也从死里复活，我们现在上信的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主，全能的主。
杨老师，
我觉得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主给我们恩典、力量、能力，因为他是我们的主。
嗯。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自己呢，生活在一个比较可以说是平稳的一个社会，我很小的时候就信主，但是始终感觉到教会面对逼迫有点遥远，但是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一点都不遥远，那心里面就为你们祷告，也求主在这种的压力底下加给你们力量，让圣灵在你们心中给你们智慧，怎么样去面对难处，好像初期教会一样，好像彼得那样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带领我们靠着主为主站立的问。好，谢谢，
再见
再见。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再见我。